各位领导好，我是开源化工的研究员蒋匡月。今天呢，主要去更新汇报一下 PTA 这个行业。汇报的内容呢，主要分为两块。第一块呢，就是说整个行业的一个供需，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是觉得 PTA 这个行业后面整个供需会变好嘛，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没有什么新增产能了，但需求其实每年还是有5、6个点的一个增长，所以大家觉得盈利呢会从底部慢慢往上修复。然后汇报的第二块呢，就是说近况的一个更新。因为大家知道，其实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吧，尤其是8月份以来，那无论是因为行业这个反内卷协同的一个原因，还是说受到上游原材料 PX 这个短缺的一个原因，其实整个 PTA 行业整个的一个开工率其实下来了很多。然后价差的话，其实6月份一直到7月中旬也走得很强，但是7月下旬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整个价差波动是比较大的。所以说再更新一下最近的一个情况，最近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在汇报之前呢，先简单的去讲一下整个 PTA 产业链的一个情况，产业链的一个情况。因为本质上其实 PTA 它也是整个原油炼化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产物，它其实主要的一个直接原料就是 PX 跟醋酸嘛，然后得到这个 PTA，然后 PTA 再往下游走呢，其实就是各种这个聚酯产品，就包括聚酯平片、聚酯纤维跟聚酯薄膜，然后其中那个聚酯纤维呢，还包括这个长丝跟短纤。因为其实无论是这个平片也好，纤维也好，还是薄膜也好，它都是聚酯产品出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形式。你把它做成这种颗粒状呢，你可能再做成平片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矿泉水瓶嘛。然后你把它直接熔体脂肪做成纤维，那可能就是长丝加短纤嘛。那你把它做成薄膜，那就是聚酯薄膜嘛。
请关注公众号“思维纪要社”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。
这么个情况。所以说呢，它整个的一个 PTA，它的一个原料这一块，因为是原油嘛，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成本啊，包括它的价格，其实跟油价其实是高度相关的，高度相关的，这是产业链的一个情况。那另外的话，就去介绍一下整个 PTA 行业的一个供需，一个供需。然后首先来看供给端，供给端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左边的这张表。左边这张表就是罗列了一下整个19年一直到这个25年行业新增产能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其实 PTA 呢，它整个上一轮的一个景气高点是在这个21年到22年嘛，然后再往上一轮大致景气高点是这个18年前后，然后上一轮就是21年、22年，当时基本上 PTA 的加工费高的话也有个七八百块钱，然后当时很赚钱嘛，你那个加工成本也就3、400块钱嘛，当时很赚钱，所以说整个22年以后呢，行业扩产扩得很快，然后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从21年，然后到22年一直到25年，每年整个行业平均有800万吨到1000万吨的一个新增产能，所以扩了这么多以后呢，整个行业从23年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大部分企业普遍亏损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其实整个这个产能这一块，在25年之前一直都扩的比较多，然后包括到25年整个全年还有3套装置投出来，所以说过去其实扩的很快。但是这个行业呢，你往后面看，其实就像前面说的，新增产能已经微乎其微了，然后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就是，第一，整个2026年是没有任何新增产能了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说往27年看，现在目前有的规划的产能，也只有中石油在那个乌鲁木齐和规划的200万吨，而且这个200万吨呢，它需要到27年年底才能投出来。同时呢，它还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本来在当地是有一个120万吨的 PTA 的一个老装置的一个小装置，然后现在如果200万吨投出来以后呢，那它当地120万吨的老装置，它那个原料 PX 就不够用了嘛，所以老的装置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，可能就要退出。那如果退出的话，相当于整个27年。实际的一个新增加的产能其实也就80万吨，所以说27年也很少。然后再往后看，就是28年、29年呢，现在目前规划的或者说大家能够看得到的，可能有几个嘛。第一个就是说嘉兴石化嘛，因为这个是统昆下面的嘛，包括大家去调研啊，各方面有了解到，它其实是一个改造项目。所谓的改造项目，就是它统昆之前有一个150万吨或者180万吨的一个 P7 的一个装置。要把它拆掉，拆掉的话呢，基本上要把它新建成一个大一点的装置嘛，250万吨左右。 然后这一块呢，其实目前了解到的情况，今年下半年就包括7月份以后就已经停下来了嘛，就这一套装置要开始去动工，然后基本上你整个技改的一个改造的一个周期也得差不多2年到2年半，那也就意味着你整个装置，那现在是这个26年下半年嘛，然后你如果慢一点的话，可能要等到29年上半年才能投出来，所以说这是一套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九江石化有300万吨。有300万吨，但是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去动工，真正去动工。那我们做一个乐观的假设，就即便说26年下半年开始去动工，那你起码也得1年半的一个建设周期吧？那你到时候起码也得28年以后投。然后另外就是福海创，然后虽然有规划，但是没有什么动作，没有什么动作。所以说总结下来就是说，PT 这个行业过去25年之前扩的比较多。然后从26年、27年、28年、29年这4年，你去看合计的真正能够投出来的，已经开始动工的，其实就是那个铜昆的嘉兴石化和这个乌鲁木齐石化。那加起来，其实满打满算啊，其实也就那么1两百万吨、200万吨。然后你对应到现在整个行业，差不多将近1亿吨的一个总产能。平均每年1%的一个产能增速都不到，所以说产能增速基本上非常有限了，非常有限。那么很多人就会问，就为什么说 PTA 这个行业大家前面投了这么多，现在不投了呢？其实原因也很多嘛，我这边也总结了几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说，从经济效益的一个角度来讲，PTA 呢其实从23年亏，一直亏到24年、25年，乃至一直到26年的这个3月份之前都很亏。然后最差的时候一吨，你像25年下半年一吨要亏个200块钱。200块钱，然后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你投资成本，对于 PTA 来讲，现在一吨也就1500到1800块钱，你现在每一吨还要亏钱。然后即便说六月份、七月份，今年6月份、7月份效益还可以，但是你去算下来，600-700的一个价差，你对应到盈利，一吨也就赚个200块钱不到，然后你想一下，就是说我一吨要投1500到1800，一吨好的时候赚200块钱不到，其实整个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。很低了，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一直赚那么多钱嘛，所以说经济效益是不划算的。第二个就是说指标，然后 PTA 其实是属于石化整个产业链里面一个比较高能耗的一个产品嘛，产品，因为它的装置都很大嘛，就是一套装置动辄250万吨、300万吨，所以对应到的一个能耗呀、指标呀，其实都是比较严格的，消耗也是比较大的。然后现在整个这个双碳的一个背景下，你想再去拿这种大型的指标，其实已经很难了。这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上下游的一个配套。那你像之前这么多年，很多企业去投这么多 PTA，它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说我牵扯到上下游的一个配套，就是说比如我是做下游聚酯平面涤纶长丝的，我肯定要想往上游去做 PTA 嘛，我把这个原料自给自足嘛，你像新凤鸣啊，包括像三坊巷呀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可能前面。是做炼化的，大炼化的企业，我 PX 有，那我可能想往下游配套，然后比如像恒力啊，包括像益盛西这种，都一样的道理，就产业链的一个配套。但从目前来讲呢，其实该配的呢，大家都配完了，也没有说再去进一步去疯狂去扩的必要，所以说这是产业上下游配套的一个情况。然后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第四个，就是说技术的迭代。那么 PTA 呢，大家知道，其实它整个的一个技术迭代是比较快的，那么。老早之前，可能10年以前，大家是 P7 的一个装置，然后到 P8，然后到 P8 加、P8 加加。然后其实从整个的一个装置的迭代来看的话，那么过去10来年装置迭代很快，那相应呢，其实整个的一个新装置投出来以后呢，它的一个加工成本其实是不断下降的，不断下降。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，过去那么几年大家投新的装置，其实成本是更低的，是有这个后发优势的。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整个 PTA 的装置已经到 P8 加加了嘛？那这个整个的一个加工成本最低最低，你也得有330左右。然后你也不可能说再去投更先进的装置了或者怎么样，就你这个后发优势没了，再去大规模上新装置去抢占这个成本优势的空间已经不大了，所以大家也没有投的必要了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其实整个26年以后吧，随着25年最后一波投产高峰的一个落地。啊，基本上26年到29年，这个行业新增产能微乎其微了，微乎其微了。所以说，这是整个供给端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另外一块是需求端，需求端的话，前面提到过，就是说 PTA 的下游主要是用在三个方面嘛， 就是一个是平面嘛，一个是聚酯纤维，一个是薄膜嘛。然后这里面可能这个聚酯纤维就是长丝加短线的占了70%出头，然后平面呢差不多是这个23%，薄膜是7%，然后这是百川的一个数据，就基本上从20年一直到25年，整个国内平片的一个表观的一个消费量，差不多从4600万吨左右，然后增长到了6750万吨，然后这个表观消费量呢，它其实是没有考虑说生产企业以及下游库存的一个情况嘛，库存的情况。但是我们可以拉长来看，就是说，你拉长5、6年来看，基本上会平抑掉整个行业上下游库存的一个影响。所以说，你如果看20年到25年的一个复合增速，其实有7、8个点。然后我们即便保守来讲，就这个行业每年5、6个点的增速还是有的。因为很简单嘛，就是你下面的长丝短线每年5、6个点的增速，然后你平片跟薄膜这两个每年都有10个点的增速，所以说你其实整个的需求其实完全没有问题的，然后这是内需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另外就是说出口，的话基本上你像20年的时候，当时国内每年进口还要进口60、70万吨，然后出口只有80多万吨，然后后面国内上了很多 PTA 装置以后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进口量了，然后出口量基本上每年能够稳定在个400万吨左右。基本上会占到它就是所有的产量的差不多那么六七个点，所以说出口也比较稳定，然后内需呢每年保守来讲有五六个点的增长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说，那你一个行业未来3、4年每年的产能增速1%甚至都不到，然后你需求量呢每年有5、6个点的增速，所以整个供需格局呢是在变好的，然后大家也是看好整个 PTA 盈利的一个。中枢抬升，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大致的去复盘了一下整个过去10年 PTA 价差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基本上前20%、40%、60%、80%啊对应的一个价差分别做到了这个851、581、374和这个247块钱，然后基本上你价差能够达到60%分位数。行业平均的一个盈利就可以打平了，也就是说你，因为你现在可能新装置加工成本差不多330块钱左右嘛，老装置可能400块钱以上，然后你平均来讲可能350到400块钱的加工成本，所以说你价差有个370、80块钱，基本上就能够使得行业平均盈亏平衡了嘛，所以说就是这个产品呢，就是你看的可能价差好的时候也就700、800，然后你去掉一个。加工成本300、400块钱，可能一吨赚个这个200、300块钱，看着都盈利不高，但是它的规模都很大嘛，动辄一套装置250万吨、300万吨，然后你像相关的上市公司产能都1000万吨以上，所以它的弹性其实很大的，所以说这是 PTA 整个供需的一个它最近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另外的话再讲一讲最近的一个协同，包括最近的一个复合开工率盈利的一个情况。然后 PTA 这个行业呢，其实，它是有着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协同的基础的一个基础。然后第一点呢，就在于说前面提到的，未来新增产能很少了，前面提到每年1%不到嘛。然后你这个行业如果新增产能很多的话，大家去搞协同还是很难的。那相反的，大家都不投了，协同起来就更简单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行业集中度比较高。然后现在 PTA 呢，国内整个的一个产能 CR7 基本上有76%，然后这里面呢，你像新凤鸣、铜坤，包括三环巷，它这些 PTA 自己用嘛，它也不外售基本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去按流通市场的一个量来看，可能现在整个 PTA 现货流通盘80%都有这个易盛系跟恒力来掌控啊。这样的话，其实龙头企业在里面的定价权是比较强的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说整个 PTA。前面亏的比较多嘛，大家也具备整个协同的一个诉求。然后你像就是25年6月份到11月份最差的时候，整个 PTA 的一个价差最低的时候只有100块钱。然后你如果按照这个350到400块钱的加工成本来讲，那最高的时候一吨要亏个200块钱。所以说这是深度亏损的一个情况，大家都有这个利润的一个诉求，所以说 PTA 协同是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基础的，然后从具体的一个实施或者说协同的一个脉络来看，其实这一轮的一个协同是来源于起源于25年的一个9月份，当时的一个大背景就是这个随着新凤鸣投完了它的一套300万吨装置以后，整个 整个25年 PTA 的庄子该投的投完了，然后甚至说上一轮 PTA 投产高峰完全结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坐下来去谈了，去谈了。然后25年9月份呢，刚开始去谈，然后后面10月份，然后包括到了年底，谈了好几轮。然后这个过程中呢，虽然说大家有这个诉求，但是大家因为上下游配套呀，情况不一样，有一些是外买的比较多，虽然有装置，但可能外买的还比较多，有一些可能外售的比较多，大家利益诉求不一样，所以说大家其实中间也在反复拉扯，反复拉扯。但是呢，最终在26年的一个3月份。啊，基本上整个的一个协同是落地了，是落地了。然后初步的一个情况就是，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说，头部的几家企业，每一家按照20%最低的一个减产的比例，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业的一个自律，一个自律。所以说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左边这张图啊，左边这张图，然后整个的一个行业复合是在这个3月份之前，整个行业复合有将近80%，然后后面整个行业复合差不多只有60%出头，啊，将近降了20%。然后降了这么多呢，其实有两方面原因嘛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说龙头企业在自律嘛，就这部分可能涉及10到15个点的这个开工率的下降。然后另外一部分呢，其实就是一些小企业、高成本、小庄子这部分产能有一些自发的一个关停。然后这个方面可能带来5到10个点的一个开工率的下降，然后他们这个停庄子，一方面就是因为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成本太高了嘛，然后当时3月份、4月份都是亏钱的啊。第二个就是说，确实整个打仗以后呢，整个这个原料 PX 的供应稳定性其实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所以说即便你看当时看到了6、7月份 PTA 的加工费已经到6、700块钱了，但当时整个行业的一个开工的一个负荷也没有提升很多。没有提升很多，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复合其实是基本上维持在了差不多6成出头，然后直到那么最近一周呢，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复合又进一步下降，然后最低的时候50%的行业复合都不到了，然后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影响嘛，短期的一个影响就包括你像前面那个盛虹，它的一个装置要检修嘛，两套装置要检修，加上最近不是有台风嘛？台风的话，那个码头那边整个 PX 的一个进料到港存在一些问题，所以说你像一些新凤鸣啊，包括铜啊一些装置，因为整个 PX 原料的一个问题，短期内是有一些降负，有一些降负，所以说把整个行业的开工率进一步往下打，所以说，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情况，短期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基本上到了这个。8月中下旬吧，我觉得整个行业开工率可能还稍微再会回来一些，但是也很难说再回到前面说的7、8成的开工率，可能会回到70%左右这样，或者65%到70%这样的一个开工率，也是比较正常的，就类似于像这个4、5月份、5、6月份的一个开工率一样啊，比较正常的，这是一个情况啊。另外的话，再讲一讲最近的一个价差情况。价差的话，其实我这边是拉了过去1年出头的一个情况吧，然后可以看到，其实前面提到的就是6到11月份，其实整个的一个价差基本上在200左右浮动，最低的时候100都不到。当时就是6月份到10月份，盛虹、三环巷、新凤鸣三套装置接连投产嘛，然后当时整个的一个需求那一块，聚酯纤维还是一个需求的淡季，尤其是这个6、7、8月份的几个月吧，是一个需求的淡季，所以说。
请关注公众号“思维纪要社”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整个这个价差打得很低，然后后面到了12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，因为太亏了嘛，有一些装置呢就自发停产了，然后行业开工率就下来了，然后导致说它的盈利开始修复到一个盈亏平衡线附近，然后后面呢到了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，打仗了嘛，打仗导致说上游的一个神导油包括 PX 很强势嘛。然后 PTA 的下游呢，聚酯又在减产嘛，然后 PTA 本身就是整个产业链上就是格局相对最差的一个环节，所以说它一时半会儿整个价差又很差很差。然后后面到了5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，随着一些龙头企业的一些自律，加上一些老旧的一些高成本的一些小产能的一个自发的停产，然后可以看到整个6月份、7月份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整个加工费用。加工价差基本上保持在600、700块钱，其实表现的还不错。但是到了这个7月下旬到8月份以后呢，油价开始反弹，油价反弹呢， 然后整个 PTA 的反弹的一个力度，或者说这个时间上有一些滞后，导致说它的一个价差又出现了一些回落，然后现在基本上整个的一个 PTA 的一个价差在300-400块钱之间波动。那我是觉得就是一旦说后面油价稳定，或者说油价回落以后，按照后面比如65%到70%的开工率，然后你可能整个的一个 PTA 的一个价差应该还是会回来的。还是会回来的，不可能说再出现像之前一样全行业普遍亏钱的一个情况了。所以说这是这个 PTA 这个最近的一个价差的一个情况。然后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吧，一些分享，然后相关的一些数据库呀，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装置的一些变动的一些情况呀，相关的一些东西，欢迎大家跟我们去联系，谢谢各位领导。